是年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总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民主党赢得2025关键选战，两党释出终止政府停摆乐观讯号。
美国政府停摆时间创下纪录，川普警告国会。
前特工揭秘，中共用社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涉跨国镇压和舆论操控。
弗吉尼亚州议员候选人霍夫曼说，100%支持反中共跨国镇压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多州于周二举行选举，在政府停摆和选区重划争议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在多个以蓝州为主的地区赢得了一系列选战。最大焦点是纽约市长选战，投票数超过了200万张，是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最后由资历相对较浅的民主党人曼达尼当选，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的市长。在州长选举方面，弗吉尼亚州的斯潘伯格和新泽西州的谢里尔分别以2位数优势胜出。民调专家指出，尽管这些州倾向民主党，但如此大的胜差仍属压倒性的胜利。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对总统的观感、对通胀问题持续存在和繁多的州税负担成为选情主导因素。在各地公投中，多州选民通过多项涉及投票制度和枪械管制的提案，德州修宪保障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并禁止非公民参与州级选举投票。缅因州则通过限制危险人士持枪的法案。此外，加州通过第50号提案，将于2026年中期选举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被视为有利于民主党，可能为民主党在国会增加5个席位。此举削弱了共和党在其他4个州可能增加9个国会席位优势的选区重划，包括在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德州等。选后，国会两党释出乐观信号，表示政府停摆有望在本周内结束。民主党在选前表示，政府关门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可负担医疗。共和党则批评这只是民主党借机反对川普政府。现在，包括民主党议员也表示，谈判节奏加快，对很快达成解决方案感到乐观。政治分析家奥尔森也指出，民主党如今已不再需要以这个议题来动员中间选民，表达对川普总统的反对。
美国政府已停摆35天，追平了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创下的历史最长停摆记录。在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持续互相指责、僵局难解之际，川普总统周二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呼吁共和党人立即启用核选项，终结参院的冗长辩论，即60票的门槛，否则将面临选举惨败。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指出，如果不立即改变，共和党人将无法推行尝试性政策，因为民主党人可以透过扣留选票来阻止一切，而未来整整3年什么都通过不了，责任却将被归咎于共和党人。本次政府停摆导致食物援助计划 SNAP 首次暂停，超过420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联邦员工，包括机场安全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军人，正面临无薪工作。参议院民主党人周二再次否决了共和党没有附带条件的政府拨款法案，投票结果为54票对44票，未能达到推进法案所需要的60票。这标志着共和党人第14次试图通过议案，以便重新开放联邦政府的努力再次遭到民主党的封杀，而民主党则持续利用否决权，要求附带延长医疗保险补贴的提案。
中国前特工 Eric 周二在 X 平台披露，中共公安部第10局长期通过微信、抖音和 TikTok 等社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留学生和异议人士，并把这些平台作为情报和渗透工具。据悉，第10局正式的名称是对外保防侦察局，主要负责防止内部人员叛逃和打压海外反共力量。Eric 指出，第10局能动用公安部多个部门的情报资源， 并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形成一个全球监控网。他透露，中共刻意封锁国际通讯软件，迫使民众依赖微信，以便全面监控数据。针对海外裔人士的手段繁多，包括技术监听、人力间谍、邮件骚扰、网络攻击、心理施压，并通过侨团和留学生群体进行地面监控。他说，近几年有不少留学生或异议者回国后被捕失踪，都和第十局的海外监控直接有关。艾瑞克还指出，第十局积极介入舆论战，针对 YouTube 和 X 等平台上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建立档案，分析他们的性格和政治立场，再利用假账号发动攻击、离间，试图操控舆论方向。同时，中共情报单位常以商业活动作为掩护，搞所谓以商养情、商情双赢，利用科技公司和黑客技术窃取账户和密码，支援监控和宣传工作。旅澳法学家袁宏兵曾分析，中共政法委近年已经整合国安、统战和外交系统，升级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和假信息行动。大纪元时报总编黄婉清证实，他们九月份遭中共黑客冒名向白宫发恐吓邮件，他谴责这是中共的末日疯狂，并强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会容忍这种跨国犯罪行为。
弗吉尼亚州州议员候选人克里斯汀·霍夫曼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美国攻击神乐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行径只是一个开始，其目标是要将攻击扩大到整个美国。他表示，100%支持任何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的法案。霍夫曼曾经观看过神韵演出，他表示神韵演出非常美，传达的信息也尤为重要，其中展现的中国5000年文化和现今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深深打动了他，但中国今天演变成这个样子令人悲伤。霍夫曼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政权在中国已经拥有了足够大的权力，对那么多民众进行控制，却还跑来美国骚扰那些逃离中国的人，真的非常可悲，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此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宏兵曾经指出，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霍夫曼指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现状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共如何进行思想控制和跨国镇压。他提醒美国人必须关注正在被中共打压报复的人的处境，否则将来也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霍夫曼提到，德州通过了反跨国镇压法，他100%支持弗吉尼亚州也通过任何相关的法案。今年5月24号，德州反跨国镇压法正式成为法律，明确将跨国镇压的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并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外，霍夫曼还呼吁美国公民关注教育体系，避免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进公立学校。他最后强调，民众应该站出来反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并在选举中投票支持反对跨国镇压的候选人，而不是投票给与中共合作的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曼达尼获胜成纽约史上最年轻市长，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是全美国选举日，纽约市长选举全美瞩目，竞争异常激烈，选民的投票热情高涨。34岁的社会主义者、民主党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在纽约市长的选举中出现，成为纽约最年轻市长。请听报道。
截止周三凌晨零点，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网站显示，97%的选票已完成开票。社会主义民主党人曼达尼获得超过50%票数，赢得市长一职。而前州长库莫获得41%，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瓦则获得7.5%选票。周二晚上10点，曼达尼在布鲁伦派拉蒙音乐厅举办了盛大庆功宴，感谢上百万支持选民。 这位今年六月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州众议员，没人预料到他会从一个嘻哈歌手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热门人选。纽约市长拥有1160亿美元的预算，领导着一个850万人口的世界之都。34岁印度裔的曼达尼出生于非洲乌干达，2018年才入籍。他的当选创下了纽约历史，他不仅是第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市长，也是第一个穆斯林市长和南亚裔市长，以及纽约历史上最年轻市长。曼达尼目前是代表王后区第36选区的州众议员，曾倡导为传统出租车司机减免债务等。他的竞选市长口号是为了一个你可以负担的城市而投票给佐兰·曼达尼。但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市民，无论是视纽约为家乡的川普总统，或是华尔街资本，还是很多普通的纽约人，都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川普总统在选前就表示过，如果小共产主义者曼达尼当选，就要派国民兵进驻纽约，并砍掉诸多联邦拨款资金。在选举日前的最新民调 JL Partner 机构调查显示，若曼达尼当选市长，约有 9%， 即 76.5 万纽约市民表示一定会搬离，另有约 25%， 即212万市民表示会考虑搬离。也就是说，将近300万纽约市民可能打包走人。该民调机构表示，如果迁出规模接近这个数字，对纽约市乃至全美经济的影响将是震撼性的。根据选举委员会统计，周二当天有超过200万人参加投票，是自1969年以来的最高值，超过了上次市长选举及百年来除了总统大选外的选举。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加州和纽约州等十多个州举行重要选举。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前一天发表公告说，正在继续升级 ZIP 系统，以更好地帮助各州对登记选民进行选民身份验证。请听报道。
移民局周一发布新闻稿说，移民局在持续更新和扩大其系统性外国人权利核查，简称 SAFE 系统。各州现在可以仅使用社会安全号的最后四个数字，而非完整的九位数，就可以通过该系统验证注册参加联邦选举的选民是否有公民身份。移民局发言人特拉杰瑟在新闻稿中说，USCIS 致力于消除阻挡国家选举安全的障碍，通过让各州能更有效率地验证选民资格，我们坚持并强调美国选举专属于美国公民这一基本原则。我们鼓励所有联邦、州与地方机构使用 SAFE 系统。移民局说，这一行动是执行川普总统今年3月25号颁布的保护与维护美国选举完整性行政令的一部分。川普在行政令中要求国土安全部协助州核查公民与移民身份，并要求社会安全局为各州选举官员提供社会安全号验证服务与死亡名单，用以更新选民名册。 SAFE 系统建立于1986年，初始目的是要求各州根据该系统验证可享用美国福利的外籍人士的身份。移民局在其 SAFE 介绍网站中说，全国有1200个地方机构使用 SAFE 进行非公民福利申请者的身份验证。9月30号，妇女选民联盟等公民倡议团体提起诉讼，挑战 SAFE 系统被用于核查选民身份之程序合法性。原告指控国土安全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在未经适当公众通知和评论程序的情况下扩大 SAFE 系统的用途，违反了两项联邦法规。从2025年开始，在川普行政令下，该系统纳入了社会安全号，并扩展了帮助验证选民身份的功能。扩展的功能使得该系统允许州政府对其选民名册中的公民身份进行批量核查，这项服务对各州免费，但不是所有的州都决定使用这一功能。移民局说，目前有26个州已经签署或考虑签署利用 SAFE 进行选民资格验证的协议备忘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澄清遵守法院命令支付 SNAP， 农业部已向各州发送指导意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上诉法院裁定佛州可禁止中国公民购买房地产。
财长贝森特说，无论最高法院如何裁决，关税将保留。
卫生部长呼吁在全球疫苗中禁用汞。
UPS 货机在肯塔基起飞时坠毁，至少7死11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上诉法院周二裁定，佛罗里达州有权执行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土地和房地产的法律，驳回原告声称这项法律违反联邦法并歧视亚裔的主张。这项由亚特兰大第11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2-1的判决，允许佛州落实2023年通过的参议院第264号法案。这项法案规定，禁止住所地在中国的个人以及与中共有关联的实体在佛州购买土地或房地产，持工作或庇护签证者则可例外购买一处面积不超过2英亩且距离军事设施至少5英里的住宅用地。裁决公布后，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州检察长的贴文，并强调，我们禁止中共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土地的法律经受住了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律考验。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以国家安全为由陆续提案限制中国和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购买农地或靠近军事设施的不动产。目前全美已有30个州通过了共54项法案，针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设置房地产或土地购买限制。
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里程碑案件即将在最高法院开庭，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即使政府败诉，但仍有多项法律选项可以维持关税。此案的核心争议是总统在实施贸易措施时所具备的自由裁量权限。贝森特在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中表示，他相信政府将会胜诉，但是即使裁决不利，政府也有其他管道可以使用。贝森特表示，无论最高法院如何裁决，关税将会保留。他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律授权可以利用，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目前为止最干净的，它赋予了美国和总统最大的谈判权利，其他的授权则更加繁琐，但他们仍然有效。贝森特提到了两项主要的替代法律工具，即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该条款提供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论证依据，以及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该条款用于规范不公平贸易行为。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积极利用第232条款，将国家安全考虑扩大到更多的战略性产业，包括汽车、铜、半导体、药品、机器人和飞机等。这显示关税策略已经超越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范畴。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呼吁各国效法美国，全面移除疫苗中汞的成分。他说，在电池和化妆品中视汞为有害物质，但却允许它存在于疫苗中，这是双重标准。小肯尼迪周一在关于汞的水与公约会议上指出，这个公约源自于一个共同的道德信念，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汞的侵害。他批评说，这项公约虽然逐步淘汰化妆品和照明产品中的汞，但却允许把汞注射到最脆弱的人群，孕妇和婴儿体内。小肯尼迪说，硫硫汞 从未在人体上进行过适当的安全测试，但几百项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已经把汞确定为强效神经毒素、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和突变源。因此今年7月，美国彻底停止使用硫硫汞作为疫苗防腐剂，这本应该在多年前就停止。根据2024年3月发布的硫硫汞安全数据表，依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2012年发表的危害通讯标准，汞被列为危险物质。肖肯尼迪说，疫苗生产商已经确认他们可以在不中断供应链的情况下生产不含汞的单剂量疫苗。
周二，全球快递物流公司 UPS 的一架货机在肯塔基州当地机场起飞时起火，引发大规模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地下午5点15分，飞机从路易斯维尔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的 UPS 全球航空枢纽起飞前往檀香山时坠毁。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说，目前尚不清楚机上三名机组人员的状况，并表示任何看过事故视频或图像的人都能理解这起坠机事故的惨烈程度。视频显示，这架货机起飞之后左翼起火并冒出浓烟，飞机在短暂离地后坠毁，随后发生了爆炸，形成巨大火球。画面中靠近跑道尽头的一栋建筑物的部分屋顶被炸毁。目前事故机场已经关闭，预计最快要周三早晨才能恢复运营。路易斯维尔警察局长汉弗莱表示，还不清楚需要多久才能确保机场安全，才能确保现场安全。政府已经发布了原地避难令，要求机场以北至俄亥俄河沿线的所有地区的民众立即避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澄清遵守法院命令支付 SNAP， 农业部已向各州发送指导意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周二宣布与德国电信签署了一项价值约11.5亿美元的合作协定，在慕尼黑建立一座人工智能工厂，将德国的 AI 计算能力提高50%，预计将于2020年年初投入运营。该项目称为工业 AI 云，将为德国企业提供 AI 推理和其他服务，同时确保遵守德国的资料主权法律。欧盟今年的早些时候承诺投入2000亿欧元在欧洲大陆建设 AI 超级工厂，重点发展工业和关键任务应用，但欧盟在 AI 领域的资金投入仍明显落后于美国。德国电信表示，该项目的早期合作伙伴包括该公司的机器人 Angel Robots，将用于安装资料中心的伺服器几家，以及 Perplexity 将利用该资料中心为德国用户和企业提供当地语系化的 AI 推理服务。此外，该项目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企业的数位孪生和基于物理的模拟，德国电信将为该专案提供物理基础设施。
Anthropic 预计到2028年将实现700亿美元的营收和170亿美元的现金流，这一增长预测得益于 Anthropic 商业产品的快速普及。上个月 Anthropic 预计明年的年度营收成长将翻倍以上，甚至接近3倍。公司预计在2025年底实现90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并为2026年设定了200亿到260亿美元的 ARR 目标。Anthropic 预计今年通过 API 销售 AI 模型的收入将达到38亿美元，这是 OpenAI 销售收入18亿美元的2倍。它旗下的产品 Cloud Code 的年度化收入接近10亿美元，比7月份的约4亿美元大幅增长。Anthropic 可能会利用公司的增长势头进行新一轮的融资，它上一次融资是在9月，当时筹集了13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1700亿美元。如果再次融资， Anthropic 的目标估值可能在3000亿到4000亿美元之间。
Instacart 周二推出了一套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旨在帮助杂货零售商为顾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购物体验，并提升门店的运营效率。该工具名为 AI Solutions， 包括一款 AI 购物助手 Car Assistant。零售商可向顾客提供该功能，用于个性化餐食规划、预算控制以及商品推荐。此外 ，Car Assistant 的智能代理可以透过 Instacart 的 Storefront Pro 平台在零售商网站上使用，也可集成到实体店内配备 AI 功能的智能购物车中。Sprouts Farmers Market 和 Kroger 将成为首批在其网站和 App 上启用 Car Assistant 的零售商。这个套件还包括一项名为 Store View 的功能，能让零售商即时查看货架的状态，并透过图像和视频识别哪些商品库存不足或者已经缺货。目前 McKivis 和 Good Food Holdings 已率先启用了该功能。公司 CEO Chris Rogers 表示，这次发布是 Instacart 企业战略的重要里程碑，该战略如今已经支持数百家数位化商店的运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再度表示，川普政府正在遵守联邦法院的命令，动用应急资金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的食品援助提供资金。农业部当天上午向各州发送了相关指导意见，但是这个繁琐过程可能导致食品券发放延迟数周。请听报道。
周二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说， SNAP 福利金只有在民主党投票重新开放政府后才会发放。这一言论引发外界质疑，川普是否会遵守联邦法官的命令。在周二召开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澄清说，政府完全遵守法院命令，我刚刚与总统谈过这件事。这些 SNAP 福利的受助人需要明白，收到这笔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民主党人把政府逼到一个艰难境地。莱维特补充说，我们正在动用一笔本应留给紧急情况、灾难或战争的应急基金，这就是他在 Truth Social 贴文中所指的内容。因此，农业部今天就最新的 SNAP 付款和法官的命令向各州发布了如何将这笔钱发放给 SNAP 受助人的指南，但这需要时间。他说，我们正在遵守法院的命令，并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这笔部分款项发放出去。这是一笔按比例支付的款项，我们是从应急基金中拨款。莱维特强调，最快的发放方式，那就是让民主党重新开放政府。一旦民主党人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川普总统就会签署它。他说，因此如果你在家想要拿到你的 SNAP 福利，就打电话给民主党人，告诉他们重新开放政府。农业部长罗林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他的部门已于周二上午向各州发送了相关指导意见，但他警告说，这将是一个繁琐的过程，可能会导致食品券发放延迟数周。他说，如果政府恢复运作，家庭就能更快地获得全额福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